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是非常有趣的未知的实相的时间了。我们对未知的实相这样的议题，总是觉得充满了好奇，以及很多的疑惑。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明明看起来这么真实，明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为什么还有未知的世界呢？为什么还有未知的自己呢？我们连对我们自己的灵魂也是把它想成是一个线性式的，我们以为生生世世的转世都是同一个自己，我们以为天天在物质世界生活的自我都是同一个自我。但是当我们在看秘密的时候，我们看到量子力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一个足球场上，那个球在你还没有看到它之前，其实它会出现在所有的可能性。这样的观点对我们来讲不会觉得太奇怪。当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跟电子所建构而成的，而原子电子并不是恒定的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一闪一灭的，因为原子电子是一闪一灭的。当科学家在观察原子的时候，发现原子有一个特质，原子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旋转着，而只有出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位置上，我们才知道它的存在，而另外一半它到底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身体一闪一逝，是指这个原子它在另外一个时间跑到别的次元去了，所以才会出现闪射的现象。对这样的理论大家都耳熟能详，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疑问。那我们的身体是原子跟电子所建构的，那这些原子在它快速运转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呢？按照我们在讨论的这个694节，赛斯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未知的实相啊。因为这个原子不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其他的次元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所讨论的主题，在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原子绕出去的那一端，是一个可能性的实相，而这些可能性的领域是我们这个实相行动之源，而我们的行动当然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可能性，变成是他们的源头。既然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跟电子所建构的，而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当然是由这个由原子电子所建构的这些粒子创造出来的感官，当然只有能觉察在这个实相当中所能感觉到的这个物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未知的实相，为什么我们是互相的源头。因为连原子跟电子的绕行都不会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物质实相当中，所以赛斯在这个地方说，这适用于所有的层面，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是像原子电子一样的不断的在绕行。这样的绕行的法则适用于所有的层面，不论是精神上或者是生物上。所以可能性涉及到原子分子以及细胞，它们也涉及到思想以及显然更具体的事件。赛斯解释说，我们的身体是可能性的建构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都了解到原子是不断的在绕行的，有一部分是我们看不见的身体是绕到其他的实相当中去，所以我们观察不到。那么我们的身体显然只是一个可能性的建构物，它们存在只是因为原子在可能性的某些点出现，只要它绕出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话，它就在其他的地方有它自己的建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然而在其他的层面上，原子不存在于那些同样的点。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由原子分子所结构而成的，而这些原子分子它绕到其他的实相的时候，当然不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它一定有其他的结构物。在其他的层面当中，这些原子不存在于同样的点，也就是它不再是我们的身体，而在我们这里的时候却结构了我们的身体，这并不是同样的物质建构，那么这个身体并不存在那儿。 我们的身体只存在于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我们的身体所结构的这些原子分子，它绕到其他的实相，当然不会再是一个同样的身体，甚至可能不是一个身体。我想赛斯在这里的这些论述方式，可能是对未知的实相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各位去想，我们是利用我们的原子电子在结构我们的身体，而这个原子电子至少有一半是在其他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领域当中。在我们这个领域，我们为什么只能觉察到这个世界？当然是因为这个原子电子的关系，我们在它存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这个世界所存在的原子电子来看这个世界。而一旦这些原子电子绕到其他的实相，会变成不同的东西，当然就不再是我们的身体了。各位可以用荧幕的观念去想，你的荧幕在你的电脑上面，在它还没有出现任何东西之前，它只不过是一个荧幕而已。当它出现一个人像的时候，那你的荧幕就变成了人像，可是在下一秒钟它变成了风景，或变成了其他的动物。所以我们的荧幕只不过是一个显示器而已。一样的情况，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显示器而已。当这个荧幕显示出一个人体的时候，是由这个荧幕的结构的材料所显示出来的，而在下一秒钟它可能显示出不同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世界？就好像你的荧幕可能不会只有出现一种物体一样，在下一秒它就出现成另外一个东西了。从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的原子的特性，我们就了解到我们的身体是一闪一射的，它没有真正的存在。而当它不存在的时候，它是结构成在其他实相的其他的东西。我们除了在物质实相当中拥有一个身体之外，当然在其他我们所不能够感觉到的其他次元当中，也一样拥有另外一个身体，只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结构是由原子电子所结构出来的，而这个原子电子在物质实相当中，当然只能够觉察到物质实相的状况。赛斯在这里说，科学上以你们所有的仪器，你们至今只能看到你们自己可能性系统范围之内的存在的原子，但是既然我们的实质的透过身体来看，而它是原子所组成的，那么当然啦，你的感官知觉会挡掉对其他可能刺激或回应的认知，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感官就是由在这个实相中的原子电子所结构出来的，自然而然的话，我们的感官知觉会挡掉对其他可能的刺激或反应。就好像我们的电脑荧幕一样，当我们在显示一种东西的时候，它就不是另外一种东西。赛斯在这里说，鲁伯在他的新书《意识的冒险》里面，他提到他称之为偏见化的知觉，就这一点而言，那是一个绝佳的名词。在这里罗有换一个注解，罗把偏见化的自己做一些注释，他的注解是说，在《意识的冒险》这一书当中，真给偏见化了的知觉下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把未区分的资料组织成明确的区分好的感官的说法之癖好。我们是有一个癖好，是会把还没有被分化的资料组织成我们的感官能够感觉到的这些信息。既然我们的肉体是物质所结构出来的，而物质是原子电子所结构出来的，原子电子也只有在出现在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时候才会有效，而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原子电子在结构我们的感官，当然这样的知觉也只能觉察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的现象而已，自然而然会挡掉其他不属于原子电子在其他实相的部分，因为连我们自己的肉体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只是一个一闪一射的一个回旋圈的一部分而已。谈到这里，我先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这么说，他说，请教查叔一个简单的问题，学了赛斯那么多年，就我个人创造实相这回事，自己是否要负上 100% 的责任？ 所有层面上的发生，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都是整体自己的投射，以及信念包裹所选择的体验，在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好坏的区别，所有的体验只是为了满足内在的价值需求。因此用宽广的视野，以全然的善意去理解生命中所有的发生，接纳一切创造，信任意识先天属性朝向理想完整的发展，我们这位朋友的洞见是非常的可贵的，也恭喜你有这样的领悟，确实是这样没有错的。既然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既然我们的原子电子会绕到其他的未知的可能性场上去，当不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有可能是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上一层的领域，可能是我们的灵体的领域，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领域。不过这里所说的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负 100% 的责任，但是这个我还是一样是我们的自我跟内我共同组成的，就连结构我们的身体的这些原子跟分子也一样，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身体的部分而已，是一个全息图的，所以这个负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内了。从前面的这个描述当中，大致上可以归纳几个看法，既然意识就是能量，而能量就是行动，有任何的意识一定有任何的行动，它必然是一个动量，所以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行动，你不可能说我犯错或不犯错然后不去行动，最主要的还是行动。连我们的想法都具有电磁性，而电磁性又是所谓的能量，这样的思想就一定会去吸引跟去排斥其他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任何意识形式都是一种行动，都是一种动态。现在我们只要不把我们的行动框住在一个牢笼里面，不让它行动的话，我们如果不陷在一个陷阱里头，不以任何的框架能够让它完全自由的话，意识一定会找到它的方向，意识也可以透过它的行动达到它自己圆满的目的。我们要负责，怎么负责呢？最主要就是行动，而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持全神贯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在我们的人生的行动当中。那么反而不管你做错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不管在过去曾经是因为某一个错误的事情造成人生上的很多的悲惨，但所有的事情都是行动，都是我们内在想要去拓展意识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谈到负责的话，最主要就是要保持行动，不要被框架住，想尽办法能够行动的话就尽量行动，去尽量表达自己，去尽量找出新的方向，去尽量拓展在我们这一章所说的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也还有其他的存在，还有其他的源头在影响我们，而我们也在影响这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可能性变成他们的源头。实相既然像湖水一样会被前浪推后浪，也会从后浪来影响前浪的话，那么不要去阻止这些波浪的移动，能够全然的行动，因为我们的意识就是行动，我们的意识就是能量，能量一定要有行动，能量如果没有行动的话一定会被限制住，一旦被限制住的行动就必然会产生困难跟麻烦。连我们的身体有另外一半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不断地在建构其他的可能性的表现，你同时是男性又同时是女性，你同时在这个国家你也在另外一个国家，你同时是这样的角色，拥有这样的天赋，在其他实相当中你有其他的天赋而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所以不要把行动框住，不要因为某件事情发生而影响你对生命的热情，你对自己的信心，保持全然的行动，保持全神贯注，这才是我们对我们的意识形式的一种负责任。而不管你行动或不行动，最后这个动力一定是会消失的，我们只拥有一段短暂的片刻点来表达这样的行动方式。 所以全然的行动，专注于能行动的部分去行动，这才是我们在学赛事资料所得到的最好的了解与洞见。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讨论，既然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是完美的，因为完美就不会有行动，没有落差怎么产生能量呢？就好像水力发电一样，如果没有落差怎么能够发电呢？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完美的、不完善的、不够聪明的，当然比我们的肉身要聪明，可是比较起来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还不够完善，所以必须要采取不断的行动。因此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就更加要跟我们的内在配合，就如同你有手脚一样，如果你的手脚不僵硬的话，不中风的话，一旦我们发现我们走错了或者是做错了，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但如果我们的内在已经不够完美了，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完全配合内在的话，我们的内在的棘手头足就会变得非常的僵硬跟困难了。我们不但要行动，而且要全神贯注的行动，还要去感觉到我们的那个自发性，由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去处理由内而外的行动。选错事情、做错什么事情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在行动。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学赛事制药，那么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一个心理状态，都只是一个幻觉，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专注于你的行动了。不要说现在的新冠病毒只不过是个幻觉，只要我们不想生病就不会生病，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把这样的实相创造到我们自己的实相的世界中来了，已经带到我们的觉知的当下，一定跟我们内心的某些心理状态是有关的。那么当然我们在个人与群体事件当中学到，我们不一定要打疫苗，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常意。假如在这个实相当中你所创造的就是必须要打疫苗的时候，那么就不要因为你学过了个人与群体事件，接着自己打了心理的疫苗，所以人家打你不要打。如果打疫苗是对实相的尊重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尊重实相的状态，只是在平常如果没有真正的威胁的时候，而在现实当中又没有法令的规定的话，你当然是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你已经走到了场景当中，就不要去否认任何的场景，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了解。因为我们是透过目前的环境在做学习，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去打疫苗，但不表示我们不会去打疫苗。如果在实相当中有真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接受疫苗的注射。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在物质实相当中去体验以及利用物质的现象来拓展我们的意识，不管任何的行动都是一个好的行动。赛斯在早期课的第六册的第265节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赛斯说，鲁伯对你的一个朋友说过要尊重现实。鲁伯说过，不管汽车是不是感觉上是一种幻觉，汽车都会杀死你，而我要告诉你，无论这个形象是否是幻觉，它们都能够是危险的，你必须要尊重它们在其中存在的现实。我们既然在这个物质实相去采取这个物质实相的旅行，我们既然有这个形式，我们当然来到这个世界要尊重这个世界的规则。不要说汽车只是个幻觉，然后你去撞汽车，汽车是会杀死你的。不论我们是在物质实相是这种样子，即便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投射到其他实相，我们还是要尊重你投射到那个实相当中那个实相的基本假设以及那个实相的规则。那么我们既然投射在21世纪的2021年这样的舞台背景，目前的情况就是有一个新冠的病毒，我们必须要去尊重常意，依照目前的常意来采取我们意识上的行动，这才是务实的。不要觉得只要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去忽视眼前的环境，甚至跟目前的环境做对抗。 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而是食古不化。不要忘记，我们是旅行到这个实相当中，而且我们也把目前的这种环境带到我们的眼前，我们当然要尊重所有现在存在的现状。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目前已经带入了某些难题的话，我们还是要尊重目前的这个难题，因为这是我们利用这个落差去产生一种行动以及产生我们的能量的一种方式。最主要就是不能没有行动，而且要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行动。那么如果现在有难题，或者是有这些新冠病毒的存在，这些当然是我们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我们学习跟我们意识拓展的一种方向。既然在不同的时空，我们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那么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在学的就是面对病毒的状况，我们当然要适度的来保护我们自己。我这个朋友的洞见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几件事情。我们的内在虽然是广大，但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如果是那么完美的话，又何必创造一个人格到这个物质实相去取得经验？而我们所要取得的经验，不就是我们的内在所不完美的那个部分吗？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觉知方式，不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不完美吗？如果完美的话，又何必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发生错误或采取不对的方式，或造成人生的难题，不管造成多大的难题，其实都没有关系。主要就是要全神贯注在目前的眼前状态之下。所谓的负责，真的就是全神贯注。所谓的负责，真的就是不把自己的行动框在一个范围之内。即便今天再好的思维，再好的座右铭，再好的指导，都有可能变成我们的框架，都有可能变成我们的限制。假如我们认为怎么样的说法是绝对正确的说法，那我们就误会了赛斯的意思。那么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把不打疫苗当作是一个最好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这样的思维方式也会变成我们在意识上的一个陷阱，会变成我们的框架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当中，等于我们无法再行动了。我们的内在既然什么事情都没有，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样的局面呢？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就是必须要采取适当的行动。什么才是我们最适当的行动？任何适当的行动都没有被所谓的最好的思维限制在一个领域当中的，它必然是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演绎的状态。假如我们认为不打疫苗才是最好的上策，我们用所谓的心灵的疫苗，这样非常好，这样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把实相引到你的面前呢？而如果引到你的面前，你又限制在某一个不能移动的状态之下，这绝对不是意识的本质，绝对不是能量的应有状态，这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你说我是伟大的，我是完整的，在我的内在拥有所有一切的力量，这样说当然很好，可是你还是要尊重你目前的常意。如果你现在的环境是在一种困难的环境，如果你的财务状况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那么比较务实的方式不是一直在强调我有多伟大，我的内在有多广大，而是比较务实的去赚一点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意识，它是无限的变化，而且必须要采取全神贯注的行动。冒着重复的危险，我们还是要指出来，意识就是一种能量，而能量必然要采取行动。任何觉得是最好的方式而阻止这个行动的话，就必然会阻止行动能够完全按照自己自发性的行动来行动。汽车在其他的实相的确是幻觉，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肉体的身体，你就不要去挡汽车吧。如果你生活在21世纪的当下，目前在新冠病毒的这个蔓延期间，你还是要尊重目前的常意才是正确的做法。维持一个健康的心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你真的信任的话，那么打不打疫苗不都是可以信任吗？你信任你当下眼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而务实的去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在这个行动当中，如果我们不敢用什么方式来行动， 那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是有信心吗？是按照行动应该行动的方式在行动吗？是有尊重常义吗？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的确没错，连我们的肉体生存也是一个幻觉，但是如果你已经处在目前的物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尊重物质的常义吧。要谈到安全感，那么请问你打或不打当中有没有害怕的成分？当你不打的时候有没有恐惧的成分？如果是害怕打了以后会产生所谓的错误警报的话，那这样的错误警报的现象是不是仍然是你的恐惧的一种方式？根本就达不到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内心基本上是平静的，是安全的，是有信心的，因为它主要的内心的心理动态其实是担心的嘛。从一个担心的思维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平静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那种信心？如果我们在内心里面已经产生了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们又如何能够只听某个大师告诉我们怎么用心灵的疫苗来解除我们内心的恐惧？暗夜里头一个人独自经过湖木区，然后告诉自己说，我现在知道鬼是不存在的，我不用害怕，我不用害怕。你越是讲你不用害怕，你是不是越害怕？好，我们回到课程，赛斯在这里停顿良久，赛斯继续说，这当中有很多难以数之以言的，在物质内原子以及分子内的一单位是觉察到发生行动的可能范围。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是在引导我们的原子跟分子的行动的，所以在原子跟分子之内的这些情绪能量单位当然知道自己行动是朝哪个行动在行动的。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引导，那么我们的原子跟分子又怎么能够在我们的实相当中跟其他的实相之间的绕行？虽然身体的完整性必须要依赖一个可能性里的一个不断的环护，而那可能系统里维持在某一个常态，并且虽然身体的知觉大半被引导在那儿，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的变化，可是它必须要维持我们的肉体的知觉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当中会有一个常态的一种感觉方式，我们能够常态的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虽然身体的大部分的知觉也都会引导在这个上头，可是还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身体的系统在其他的可能性的范围里头。身体系统的基本完整性以及意识乃由系统之外进入这个系统之内，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有一点像我们在量子力学当中所得到的，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成它自己，必然从隐次系来影响显次系，显次系是由隐次系而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而超隐次系是从超超隐次系而来的。我们既然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用肉体的感官只能觉察到这个物质世界，而我们的身体系统基本上是由其他的系统当中进入这个系统，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负责，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跟我们自己的那个由衷的自发性有所连结，而对这个由衷的动力产生一个完全专注的行动，去了解我们的内在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的内在基本上真的不是一个完美的最佳状态，所以才必须要采取新的行动来增加他自己的完整性。而比起我们的内在的话，我们外在自己那当然就是内在行动的一个对外表现而已，所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身体系统基本的完整性跟意识是由我们的系统之外的内在进入这个系统的。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正在指出所有的标点之后，赛斯带着胜利的口吻结束最后一句话。既然赛斯已经带了胜利的口吻来结束最后一句话，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从这里继续讨论下去。我们会从原子们虽然在系统之内表现的中规中矩， 而且仿佛顺从它的规则与假设。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